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月2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安排两个话题，一，二中全会酝酿超级内务府，习近平打造中国克格勃；二，考虑军援俄罗斯，中国总是站在和平正义一边吗？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二中全会酿造超级内务府，习近平打造中国克格勃。正在召开的中共20届二中全会的中心议题是审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报披露，党国体制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公安部与国安部将脱离国务院系统，改为直属中共中央的中央内务委员会，整合移民、户籍、反恐、反间谍，甚至包括民政部管辖的社会组织管理等职能，建立一个超级警察机构。外界分析，经过多轮整肃政法系统，习近平仍然担心刀把子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打造新的国安机制，一则呢，他要亲自掌管政法，维护集权，防范民变；二来呢，进一步削弱国务院权力，推动党政合二而一，加强中共和习近平个人对国家的全面控制。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香港和台湾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一位呢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共现在呢正在召开二中全会，主要是审议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方案，外界纷纷流传的这个中央内务委员会引起海内外的高度关注，所以我首先呢就请教台北桑普律师啊，您认为这个消息啊可靠不可靠，会不会属实？那么可靠或者不可靠，您根据什么得出您的这个结论呢？
我认为那个大体方向是可靠的，细节可能会有不一样。明报这篇文章是2月23号刊出的，题目叫做机构改革动作大，那他就说传言很多，真假难辨，但大方向我看到有两个原因，我为什么说有一定大方向是抓对的。第一个，有细节可循啊，你看到他讲到王晓红啊，王晓红呢他说是掌管整个这个以后的中共中央内务委员会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人马。
等一下，桑普律师，我插一句，王晓红现在是公安部部长，对吗？
对，没错。但他，你知道，他20大的时候是晋升到中央书记处。那很多人都狐疑说，他公安部部长怎么会进到书记处呢？这个地方会有个解释出来的。如果他未来会掌管这个中共中央内务委员会的话，那就能够有逻辑上面圆满的解释。第二个事情，他透露很多细节啊，比方说科技部跟教育部要合并，人社部要做一定程度的整合，广电总局跟网信办要并到中宣部里面，这一些都符合那个中共的利益跟习近平的大局逻辑。虽然我不认同这些逻辑啊，但他的逻辑是，比方说扩大供销社啊，增加战略物资储备等等，还有大就是美的这种逻辑。所以你看得到这个中共中央委员会呢，有人说是强党弱政，我会这样说了，它是一个把党直接成为整个中共中枢的一个角色。以前在那个胡耀邦赵紫阳时期曾经提到那个党政分开，这个是习近平是门都没有，不会去实现这个事情。他也不是把党政合并起来，他的做法是把党直接骑在国家上面，把公安部、国安部完全脱离国务院，去做一个叫中共内务委员会，仿照苏联的制度。 可以看得到这个思路是非常类似习近平一个一贯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后来会谈到，我们后面的问题会谈到一个关于小组组长的问题何去何从，更加看得到他就是要成立这个中共中央内务委员会来摆脱掉小组组长的那个牵绊，那这个更能够如被实指的这样专政下去。
好的，那么桑普律师呢认为，从逻辑上和方向上看呢，这个消息是可靠的。那么如果消息属实，这个中央内务委员会将是一个超级的内外警察机构。我就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中共为什么需要这么一个庞大的集公安、国安、内政为一体的警察机构呢？那么这个委员会预计都将包括哪些职能呢？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我们要稍微溯一下这个溯源啊，看这个内务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这个概念的来源，以及它的这个机构的这个来源，是可以追溯到前苏联的那个所谓的这个科格勃，科格勃前身还有所谓的契卡，那是在战争年代设立的一种专门保卫所谓的他的党领导的这样的一切这个国家机关的这样一个专政的机构。所以呢，中国如果要做这样的改革，他要循这个思路去做的话，当然他是不前苏联的后辙。可是呢，有一点非常奇怪，就是即使是前苏联，他把这个内务委员会后来改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都是置于政府之下的。他不管是实际领导者是谁，是不是斯大林亲自指挥的、亲自部署的，或者亲自这个挂帅的这样一个队伍，但是呢，他的总的名义还是挂在国家机构下面的。最后，1936年那个苏联的这个宪法，也是他前苏联这个主要的一部宪法呢，他还是把它放在叫部长会议以下。那所谓部长会议，就跟中国的国务院是一个就是相同的概念。那么在中共历史上也是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内务部啊，或者那些所谓政治保卫区呢，那都是在战争年代，在国家政权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况下面，即使以后共产党掌权以后，他在所有的宪法里面都是把国家的一切武装力量置于这个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国家政治机构下面。那当然在宪法里面，中国有一个叫做中央军事委员会，它是这个委员会虽然没有说去领导这个武警啊，或者是这个公安部啊，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安全部啊，但是他说了一句非常模糊的话，领导一切武装力量。那么当然你可以把它概括的指一旦出现什么问题，这些力量呢当然它是和国务院是平行的，这个呢可以这么做理解啊。但是呢，在日常的正常情况下，和平年代它是在国务院下面的。当然，这个改革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它出现就是说，实际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值得观察的方向。一个就是说呢，党跳出国家政权，它不是党政不分了，它是超级党，也就是说呢，把国家武装力量现在讲这个军队，当然它是已经是完全是合二为一，中共中央的这个军事委员会和国家的军事委员会是完全是一个机构，两头两个牌子。那么现在他把这个所谓的刀把子，把国家的那些维护正常的和平时期的那一些这个国家的武装力量的话呢，他也把它放在这个党的这下面，而且他并没有一个国务院或者是政府机构这样一个相应的位置的话，那当然他要创造一个超级党。如果我们要比拟的话，那可能像那个封建王朝时的御林军啊也好，是东长西长，很多人用它来比喻。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往下观察的一个方向，就是习近平要把这个党要引向什么地方？这个党史无前例了，已经超出前苏联的这个含义。第二个很重要的，我觉得恐怕更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说呢，当一个政权它的稳定性不高的时候，它会突出它的所谓的暴力部分。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看现代文明的这个制度，把这个在进入到这个民主体制下以后，所有的暴力的这个国家政权暴力的这个方面都被小心的藏起来了，就是不会显露给老百姓，因为这个国家执政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合法性是人们认可。那现在当然这个往下走，如果习近平这么做的话，那就是显示出他的这个合法性出现极大的危机，他要用一些这个刀把子的力量呢来显示他的这个所谓的正当性或者恐怖的正当性。
好的，那么两位嘉宾刚才发表了他们的宝贵看法啊，下面我们来听听呢我们的网友观众朋友们他们怎么看这个问题。首先呢是Quantumize 的 Quibbits 啊，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美国之音这一期的时事大家谈 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他发表了下面这样的一个评论，他说感觉有威胁，不安全，谁都信不着，听起来不陌生吧，大独裁者的心理历程、行为方式和发展轨迹是有规律的，其结局也是很好预测的。 Julius Ho， 这里是苏联人民内部部啊，哦，就这一句话啊，这里是苏联人民内务委。嗯，另外一位叫神秘人席蒂摩，这我熟啊，这我熟悉，重返大明之东厂西厂，锦衣卫，坐看风云变幻。另外一个啊，这就不是特务治国了，这与朱元璋的东厂西厂、苏联的契卡一样嘛。好的，我们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很敏锐的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两位嘉宾呢刚才都提到了，这跟中国封建王朝、明王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以及苏联的啊这个肃反委员会或者是中央内务委员会，跟这个呢是类似的。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啊，习近平他剧烈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国体制，如何巩固中共一党专政和他个人独裁地位呢？是习近平费尽心机考虑的问题。可是有人就这样认为说，经过中共二十大，习近平实际已经成功地巩固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他个人长期乃至终身执政的一个地位。那么为什么他还要这样处心积虑地担心这个政权或者政治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啊，这个问题来请教桑普律师。
好，那个我就发表一下我的看法。任何的集权专制的政权是永远怀着永恒的忧虑的。那以前那个宋太祖讲过哈，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刚刚很多很聪明的网友都讲到，东厂西厂锦衣卫，就算满清都有这个军机处，这些都是在皇帝或者集权者身边他要放置的机构，目的是要展开他的爪牙。那你看得到 KGB 当时契卡跟那 KGB 都基本上归这个苏联的外务委管辖。那刚好这一个要推动的中共中央内务委员会掌管公安、移民、户籍、交通、反恐、反间谍、民政部的部分的社会组织功能，而且还涉及到国安的某一些方向，所以这个地方是这个非常大的一个组织。那我们放到一个更大的格局，是从中国的格局来看，内务委旁边还有个政法委。那所以为什么说习近平还是会担心政权的安全问题，也在这个地方，他是把原有的那小组的权力取消掉，自己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所有这个内委会、内务委员会的东西。但内委会旁边还有政法委，还有中纪委，还有中宣部，每一个委员会之间会有那个职权的重叠，这个地方也引起新一轮的矛盾，所以忧心忡忡也在这个地方。上海帮、福建帮、浙江帮、陕西帮，我讲的上海帮不是那个江泽民和张庆红那个，是那个习近平派系下面的，他们安插在某一个位置也可能产生不同板块的移动。比方说福建帮的那个王晓红跟浙江帮的陈一新会不会说有不同的较量，那习近平是乐见到什么程度的较量也需要去看。再来全个世界的局势，中共最怕的是三个事情，民变、政变还有外力的干扰。那如果说这个地方涉及到政变的危险的话，他也很怕。那尤其现在上个礼拜四，中纪委李新讲过，要坚决清理门户，清理整顿那个纯洁组织，增强斗争本领，真正做到让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放心。讲了这样的狠话，意思说这个内委会只会越来越专政，把刀把子那个大部分的权力抓在自己手上。那刀把子会不会跟政法委分享？政法委以后那些人要怎么样去跟内委会、内务委员会、内务委去竞争？这个成为另外一个新的问题。所以你如果是当政者， 虽然现在你从2015年开始弥平了很多的派系，成为了定于一尊的习近平，但是你在最后还是会忧心忡忡，未来的局势会什么样的变化，自己的人会不会互相打架，会不会擦出新的火花。所以哪一个专制政权不会担心政权安全的问题呢？所以这个也是解释得到刚刚主持人的提问。
好的，那么看起来这个刀把子在习近平那里是至关重要，其重要性不亚于枪杆子。政法系统呢，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俗称刀把子，与枪杆子、笔杆子齐名并列，堪称中共统治的三大基石。那么习近平执政以来已经对政法系统进行了多次的整肃，我记得我们这个节目上就讲过不止一次了啊！中央政法委、公安部、各省公安厅官职几乎成了中国最危险的行业。我来请教于博士，为什么中共政法高官人人自危，习近平他不放心什么呢？
这个非常有意思，从独裁心理学来解释啊，就是一个独裁或者是这个权力巅峰的那一个人，他是天生的基因上就有一个所谓的怀疑症或者是恐惧症，因为他用的方法是建立他的政权的方法是用了一种恐怖的方法，所以他就担心别人会用这种方法来对付他。所以内务人这个所谓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成立，他本身也是这样的一种恐惧的一种表现。刚刚那个桑律师也说到，其实呢，这个建立的这样一个委员会以后，他的职能呢和其他的这个什么政法委也好，那个纪检委也好，国家监察委也好，它是会有一些重叠，功能上重叠。那么这功能重叠呢，其实这正是这一个委员会成立的一个用意之一。独裁者他是希望他的手下不要有太多的集中权力。你想，斯大林的最大教训就是贝利亚，对吧？他这个贝利亚他的权力过大，其实他把斯大林从某种意义上架空了。那么现在设立这样一个委员会呢，对这个习来讲的话呢，他是可以就是说驾驭各方的，在一个他个人只有绝对忠于他的这一个前提下面来各自运营，有什么矛盾到他来解决，所以他对权力的掌控更加是运用自如。这是一切历来的古今中外所有独裁者他所用的一种政治伎俩，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一点和他这个现在的想法是没有矛盾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中共把这个国家政权机构掏空的这样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渐进过程。如果我们去回顾习近平掌权以后中国所做的一系列的机构改革也好，法律的修改也好，他都越来越强调党的领导，包括在武警法，这个大家看武装警察法里面就很明确的规定，虽然武警是国家的那个力量，但是他必须在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下面，他的法都写在法律里面的，宪法当然他也是这样写的。同时你看他在这个政权的设置上面，他越来越把权力的中心呢集中靠在他的这个自己的所谓的大内务府这个角度，就是中央办公厅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呢，过去很多人忽略了中央办公厅只是一个事务部门，其实它不是，它现在是权力的核心。所以为什么王晓红他要去执掌这个内委会的之前呢，要把它弄在书记处，书记处是整个跟这个中央办公厅是直接连接的。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习近平知道现在政权的所有东西他不能旁落，不能交给一个总理，不能交或者不能分享给一个总理，他必须通过中央书记处和所谓的这个中央办公厅呢，来把这个所有权力的集中到党的这一口来。所以呢，他虽然建立了很多职权重叠、一些看上去自相矛盾的一个体制，但是呢，和他独裁的用意、大权独揽的用意来讲的话，是完全吻合的。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他们怎么看。答案，这位网友他说：“胡温时期的九龙治水导致周永康的政法系统与薄熙来的地方势力相结合，来谋求权力上位，导致体制有亡党的危机。因此，体制达成习时代定于一尊的共识。习用了十年来肃清政法系统，第三任期在体制上直属中央。”出租啊。他说习近平深知自己不得人心，对自己的可耻下场惶惶不可终日，把所有的暴力机关集于自己一身，妄图呢在中国实行与苏联克格勃一样的恐怖特务统治，让所有人都在恐惧里，他就自觉安全了。 Sky Eyes 他说习近平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其实呢都是谎话连篇，实际上就是越来越不自信。 独裁者深知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敌的后果就是末日来临，内心深处的恐惧令习近平即使打造超级警察机构，枕着这个刀把子才啊，枕着刀把子也无法入睡啊，是这么个意思。好，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哈，人们常说呢，这个离任总理李克强可能是中国最弱势的一位总理了，但是现在看起来呢，这个后任总理李强也许会更弱，中央内务委员会也许还有中央金融委员会，从国务院剥离出来势必就大大削弱国务院的职权。我来请教桑普先生，习近平过去呢是以小组长的身份事必清功，那么现在他是不是可以通过委员会名正言顺的来亲自指挥了呢？
这个正是他的野心哈。刚刚我也提到，习近平从2014年开始就是有很多的委员会的主席或主任的职位，2014年是国安委的主席，还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主席。2017年有个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的主任，2018年是那个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还有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还有全民依法治国委员会的主任。这些东西都是随着他在2012年上台到2015年要整治当时刚刚网友说过周伯令徐等等的那个不同的干扰或者政敌所用的。意思是架空当时的架构能够定于一尊，但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些变成伟大不掉。为什么？因为这些主席主任的副职啊，基本上是不是都要换人呢？那如果换人，是不是给予比方说李强，比方说其他，比方说王沪宁，比方说其他的赵乐际一个机会在里面说话？他想连这些人都不要管，所以这些委员会通通都不要挂任何出来，甚至他不再强调了，甚至不谈这些委员会要以后何去何从，这些小组的副组长何去何从。所以他搞出了一个叫中共中央内部委员会，意思说定于一尊了，他下面就是王晓红，王晓红下面的一切，国务院放另外一边。反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由始到终都是一个巨文，现在更加不用看了，因为看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看不到那个内务委员会这几个大字了。所以看得到小组不要才搞那个中央内务委员会，他想效仿的就是前苏联的制度，也同样的是现在普京在那个俄罗斯执政的时候搞的内务委员会，目的是要把权力往上收，他才是掌管一切的人，不要再搞一大堆的不同组织。一个内委会可深可缩已经达成这个目标，这是代表着习近平巩固了他的权力的。刚刚主持人也讲到，李克强是曾经被说是中共最弱势的总理，现在李强更弱。那有一个漫画家就说，李克强少了克制就变李强，李强可能没有一个公字就李衰，再少了一个口就变李崇了。所以这些人到最后呢就会变成聊备一格的一个人。以前清朝这个李鸿章啊都有那个左宗棠，那现在连这个路线都不要了，他完全定于一尊，所有人都是他的奴才。这种情况国务院不用看了，读中国的宪法也没有用了，其实是读中共的内部组织才能够理解习近平已经定于一尊，所以这个地方是专政集权更浓郁的一个表现。
好的，那么党政分开，我们知道呢是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领导人吸取了毛泽东和中共建政前30年的血的教训啊，才确立起来的一个制度。过去10年习近平与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原则推翻了这个制度。中共二中全会审议的机构改革方案的大方向就是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那么请教于博士，目前习近平的党国体制您看与毛泽东倡导的党的一元化领导还差多远？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习近平上台以后，他其实是在他准备执政的这一段过程里面是仔细研究了共产党的历史以及党政关系的，我觉得他是做了功课的。他做功课他得出的结论就是说呢，如果共产党要永续保持他的政权，就不能搞党政分开，更不能搞这个什么依法治国，或者说是这个所谓的权力分立这种情况。如果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他认为结果就是走前苏联的老路。所以他在执政以后不久，他就会你看他发出一个叫什么，就是苏联当初垮台的时候竟无一人是男儿，他是这样的一个感慨。可是他也知道光靠一个人振臂一呼是不可能救他这个党的，所以他要进行改革。他这个改革呢，看上去沿了毛的思路，毛当时讲的东西南北中，对吧，这个中共呢要领导一切，他是其实做的更加过分。毛无论怎么讲，他并没有把国家这个职能呢完全废除。那习近平现在做呢，他是要废除国家这个职能。他这个废除的方法，他不是直接废除，他是把党凌驾驭在这个政府之上，然后把一些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功能呢用在就是挪到党的这个决策体系当里面，而且呢直接可以指挥的。他不像那个过去包括在毛的年代，对吧，他这都是说需要通过国务院向周恩来去执行的。那么只有在短暂的时间，文革当中共产党是有砸烂攻坚法，把公安法院检察院全部取消掉了，那只有公安的功能弱化为直接受这个党的领导，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一个只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才出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政府的职能被弱化甚至被取消。但是呢，邓小平他们掌权以后发现这个完全就是一切乱源之这个来源啊，一些乱象的一些来源，所以呢他就开始搞党政分工。所以党政分工到最后党政分开，当然六四以后赵紫阳搞的个党政分开呢也没有成功，还是变成党政分工。可是分工以后呢，到了习这个年代，我刚刚讲他在一系列的这个法规的这个方面基础上面，以及党内他的所谓内规这方面的这个所谓的建设方面，他逐渐出现一个叫什么趋于党来作为这个权力的这个执行者的这个核心。他不再是过去政府有职能，那么党呢只不过是所谓提供的政策性领导，他现在是具体执行也落到这个地方，落到他的手里面。所以他建立了五花八门的委员会，建立了五花八门的这个工作小组，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外表的现象。事实上它造成一种情况，只有他才能够真正的让所有的决定能够得以实施，所以号令必须从他这出，他不能政出多门。这就是我们讲他就是个封建皇帝所才有的那个权威，所谓定义于政也好，所谓它是皇权而不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权利。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我们来继续听一下网友们的看法啊。这个首先是 Joshua， 他说国安公安在周永康时代变成自己的私器，确实很危险，让他脱离国家机器完全服务于党，这种变革反而会让国安凌驾在国家机器之上，引起更多的问题。陈教授 Professor Chen 说，习害怕他对改革的倒行逆施需要直接管理刀把子和枪杆子，这通常是集权体制和独裁者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们剩下的时间呢，我们上半场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下面呢我再把我们聊天室啊听啊观众朋友们的这个看法也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几个，然后呢我们就结束啊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首先是 Douglas， 他说权力是这世界上最厉害的毒药，有权了想要更大的权力，有了更大的权力呢想要最大的权力，这条路上只有一个胜者，可就算是那个胜者得到了最大的权力，也想要永远的拥有它，绝不能让别人染指，只有死亡能让他与权力分离。连小学生都知道权力是好东西，没有制约的权力更是一个好东西，所以我们需要倡导rule of law 而不是 rule by law。 祥申CG 啊，他说内务部是真的假的，两会不是还没有开吗？这个问题倒是挺有意思啊。我们这位网友呢，我们这位观众他质疑 这个成立内务委员会是真的假的呢？两会不还没有开吗？好，我现在请两位嘉宾简要的我这样吧，就请一位嘉宾吧。我们这个桑普律师，您说这个现在呢正在召开的中共二中全会呢在酝酿这个问题，但是他的宣布是不是要到两会？这个程序您给我们讲一下好吗？
其实是不用哈，因为两会是那个人大政协，人大政协都是国家机关，讨论的是国家机构的改革问题啊，还有国家机构里面的人选，包括国家主席啦、总理等等。这个是我们讲的中共中央内务委员会，是党的组织，是可以通过二中全会来去处理拍板定案。那至于说要不要把公安部、国安部的职权往上收，那要不要在三月啊就来未来的两会来做一个确定？那当然会这样做啊。但是我想说，中共中央内务委员会会从党的机制出发，二中全会就能够解决了。至于说哪个时候宣布，当然是党自己的决定。那要改革，那或者说改写自己的制度，那个目的是为了专政，所以不用等到两会，其实都可以这样子完全实现他的目的。
好的，我们感谢桑普律师于平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这个考虑军援俄罗斯，中国总是站在和平正义一边吗？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考虑军援俄罗斯，中国总是站在和平正义一边。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美国中央情报局确信，中国呢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杀伤性武器。中国外交部日前呢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呼吁止战、启动和谈，但是没有谴责出兵侵略的俄罗斯，不提撤军和追责，并反对单边制裁，引起各国质疑中国立场的中立性。那么在此之前呢，联合国特别会议以压倒性多数支持一项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中国却在表决中再度投了弃权票。随后在二十国财长峰会上，中俄又联手否决了峰会谴责俄罗斯侵略的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永远站在和平正义一边，但国际舆论认为，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几乎在历次重大的国际冲突和地缘政治事件中都选错了边，站错了队。 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和香港、台湾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国外交部在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就推出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首先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中国称这份文件可以称之为和平方案，代表了中国不偏不倚的中立公正立场，您怎么看？
对，这个非常有意思。一周年，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祭，中国突然抛出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对乌克兰是这个局势的一个所谓的立场。当然很多人解读是中国想做和平的那个所谓的调人，这个就是和平的方案。那么当然这个说法呢是有不同，中国呢其实在他的这个立场表明就是个立场，所以当这个立场出来的时候呢，俄罗斯也声明这是中国的立场，不代表俄罗斯已经同意这件事。我们这个事情值得关注的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那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说呢，这件事情提出来，中国是一定跟俄罗斯商量过的，这是首先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知道，就不是说中国突然跑出来没有经过跟俄罗斯协商。第二个，中国现在在这个情况下，他要进入调局，中国其实有很多的点他都没有进来，原因呢就是说呢，当时俄罗斯应该是不同意的。那么现在呢，他调出来，我觉得是俄罗斯是同意他出来去抛这个东西。抛这个东西的目的，他的当然是要给俄罗斯问题呢，就是说作为他也讲政治解决嘛，就是给俄罗斯解套。所以这个前提下面，他也不可能提出一个让俄罗斯绝对不能接受的一个所谓的立场，就是谴责俄罗斯入侵。所以你看到十二点这个立场里面，第二点就讲的抛弃冷战思维，这一点是代表俄罗斯提出来的，引起俄罗斯跟乌克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呢，是由于冷战思维造成的。这个共产党就跟中国在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的由来已久的立场，这是一致的。大家可能还记得去年这个奥运会冬奥会的时候，这个普京跑到中国来，其实是得到中国的应该是支持以后他才去出兵的。虽然有很多不同的说法，说俄罗斯也许不知道，中国也许不知道俄罗斯出兵的方式以及烈度，是一个直接的入侵，但是呢，总之他用军事用武力的方法来解决俄乌冲突的这个做法，他是应该跟中国透过底的。所以呢，中国一直把这个归结，他用那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比较难以理解的一种方式，叫符合事情本身的是非曲折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来说，他其实就要引起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是俄罗斯自作主张，而是因为西方特别是北约美国领导的北约挑衅俄罗斯造成的。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不能去谴责俄罗斯。那么当然，既然不能谴责俄罗斯，欧盟的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都说得非常清楚，中国不具备有调解人的这样的一个资质，因为他既然是站在俄罗斯一边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中国这次抛出这个立场的话，他本来想达到的目的是他以一个这个世界的救世主的方式来解决俄乌冲突，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得到国际上的一个支持，又恢复他的国际上的一些声誉。我觉得他现在的做法应该是不大能够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或者认可的。
是的，果然中国的所谓和平方案一出台，局势哗然，欧美国家纷纷指责中国偏袒俄罗斯，抹煞了这个侵略者和受害者、入侵战争和卫国战争之间的重要区别。那么请教台北桑普律师，有人说啊，如何看待乌克兰战争与政治立场的这个左中右都没有关系，只关乎人性。那么中国只谈国家利益，必谈道义、正义和国际法准则，那么必然在国际上陷于孤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肯定我非常同意的。那在国际政治上面有两种不同的想法，一种叫做现实政治，就是 real politics， 另外就是价值政治。价值政治跟现实政治通常都在强国之间并行的，不可能说完全抛弃实力，也不可能完全只谈价值，或者完全不谈价值，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是我所有善良的人、有基本良知的人都需要有的事情。但偏偏中共政权的本质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当他弱的时候他可以什么都答应，当他强的时候他可以 所有东西都摧毁，所以这个才是中共的本质，导致他完全不讲价值。比方说这个和平方案，第一个它根本不是一个和平方案，我视之为中共本身原有政策的自说自话，或简称废话啊，因为它讲的是尊重各国主权，摒弃冷战思维，停火止战，启动和谈，解决人道危机，保护平民战俘，那个维护核电站安全，减少战略风险，保障粮食外运等等。我们扫下去，基本上都看得到，这些不是常识吗？这个是完全政治上正确的事吗？但问题是，整篇东西没有说明哪个国家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出什么样的行为。那没有这些细节，这个是和平方案吗？大家千万不要被中共骗，把这个定调成为和平方案。这个只是一篇废话。那这个废话本身，如果真的要成为一个和平方案，都要各方得到一个最主要共识。第一个，你要和平，需要侵略者停止侵略，那你没有请俄罗斯停止侵略。第二个，这个方案没有拿出来给乌克兰看过，到现在为止连接触都没有，那你这个来装什么呢？那如果说你用这个地方来当调停人，你不讲价值外交，你只讲实力，而这个实力都是为你自己国家的实力来做，乌克兰为什么要去陪你玩这个游戏呢？所以乌克兰也说，中共不能够追求一个没有正义的和平，这是泽连斯基讲的。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显现得出，中共这个和平方案是不得人心，而且也是回避谈人权正义的问题。不谈人权，不谈正义，你凭什么能够节制各方呢？所以这个地方只能凭实力。那实力，你想在当中谋取什么样的利益呢？这个才是我们关注的地方。所以看这个东西要看准的本质，这个是废话，不是和平方案。
好的，那么我们来听听网友朋友们怎么看。韩松不学习，他说习近平为什么总是把事情搞砸了呢？因为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是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甚至都不是共产党本身的利益。换句话说，他个人的利益不但和国家利益有冲突，其实和共产党的利益也有冲突。所以在旁观者看来，他总是把事情搞砸，又老是站错队，但从习个人的角度肯定不是这么看问题的。他说在专制啊，在以专制为反动宗旨的中共字典里，只要与独裁、专制、集权站在一起，自己就是安全的，就是正确的，就实现了中共所谓的和平和正义。否则其他独裁政权都没有了，就剩中共自己一个，形单影只的中共立刻就会感到自己命悬一线，惶惶不可终日。好，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啊，最近几天呢，中国在国际舞台的一系列动作，包括王毅访俄会晤国际弃儿普京，中国对联合国特别会议这个谴责俄罗斯的这个议案呢投弃权票，中俄联手否决二十国集团财长峰会谴责侵略的联合声明，都反映了中国呢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孤立被动状态这样一个局面。我来请教于博士，中国这几天的表现到底是中立还是选边？中国这样做到底是明智还是愚蠢呢？
对，第一，这个问题呢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中国现在在国际社会所做的一切的行为，是跟他在过去这些年里面的所谓地缘政治的总体考量是相关的。那么大家也都同意，俄罗斯的存在，一个不能够太弱势失败的或者全面被击败的俄罗斯，对中国是有最大利益的。因为刚刚网友也说得很清楚，如果是俄罗斯都败掉的话，那中国实际上变成一个孤家寡人，那么在社会世界上国际社会里面他承担的压力就是非常大。那从价值观上讲，其实呢这个俄罗斯跟中国呢在国际秩序这个认知上面他们的价值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们不希望看到二战联合国宪章这个为主要价值观的这样一些文件所建立的国际秩序是能够就是说 特别是上面强调就是西方的主流的这种民主价值观以及这个各个国家有各人权的价值观这样的一种国际社会秩序的存在，因为他们要他们自己的政权跟这些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呢，他们必须要维持一个，就是要改变一个现在的情况，就是能够容纳他这个独裁政权，以及容纳他这个所谓的国际势力范围。因为俄罗斯曾经提到一个已经被这个二战所谓的这个胜利以后的国际秩序有摒弃的一个概念，叫做国际势力范围。这也是为什么他要入侵乌克兰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乌克兰是他传统的势力范围，而这个北约东扩，那么就导致了他这个势力范围受到影响。所以呢，他这一些成就的，以及是独裁的、专制的，一个非人权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企图在国际社会现有的这个秩序中间的占一席地位，他必须两个大国要联手。所以中国不希望看到俄罗斯他这个失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这一次的这个，包括在G20的这个峰会上面，以及在联合国这个投票上面，以及他抛出的12点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立场上面，他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一个要保持俄罗斯是不能够被完全击败，然后同时呢，中国呢能够增加自己的国际影响力，然后呢能够改变。这个改变可能是悄悄的改变了，它就是说不一定是公开的改变，改变二战以来形成的国际秩序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是符合中国最大利益。所以呢，它一系列的荒腔走板的这个做法呢，当然被国际社会应该是识破的。所以，就是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里面，为什么各国对中国的批评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中国自乌克兰被入侵以来，一直都没有表明一个观点：俄罗斯这个行为，你到底定义它是入侵，违反了中国所坚持的所谓的国家主权原则？还是没有，他从来没有表明这个观点，他只是说是非曲折，他本身的逻辑什么讲了一大堆荒唐的别人听不懂的话。但是呢，他隐含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能让这个国际秩序呢把俄罗斯和中国排除在外，一定要去改变这个秩序。所以这才是西方国家最担忧的一件事情。
好的，那么他究竟就说我们刚才举的几个例子啊，于博士，我再请教，我再跟随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中国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最近哪怕就是最近几天，他标榜中立，但是世界各国很多国家都认为呢，你呢就是选边。那您认为中国的做法是中立还是选边呢？
当然，我讲它不是一个中立做法，因为它跟俄罗斯是站在一起，它的主要的利益是跟俄罗斯绑在一起。但是呢，它自己也是标榜是一直以来是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它又不能公开违背这个原则，所以呢，它讲了一堆，刚刚那个桑律师说的对的，就是一堆国际社会看上去是似是而非是正确的话，但事实上它要坚持讲的那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否定这是一个侵略的关系，它否定就是说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
好的。有人认为呢，说也不必苛求中国，因为联俄抗美本来就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使然，北京别无他路可走。去年中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就保证中俄友好，北京会在国际场合策应莫斯科。那么现在果然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天我们看到这种策应数不胜数。我来请教桑普律师，您怎么从国家利益这个角度看中国的亲俄立场？如果从国家利益出发，那么中国会不会与俄罗斯、伊朗结成像很多国际社会担心的那样，结成三国轴心集团呢？
中国跟俄罗斯的利益其实有相同，有相类似的，也有不相类似的。我不太认为说中国、俄罗斯跟伊朗会在短期内会结成一个三国轴心集团。那如果结成这三国轴心集团，其实是一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啊。那我们当然会担心，但是我怎么看这个事情呢？我们要回到一个基本点，是中国基本上是没有原则的，他的国家利益都基本上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来去出发，还有去为了全世界的那个渗透来去出发。对俄罗斯的态度也是如此，他可以合作无限上限，也可以说不秋不理。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上啊，中国现在有点靠近俄罗斯，是跟这个国际大局他要权宜之计有关的。两件事情发生了，一个是中国的间谍气球出现在美国的上空，第二个事情是那个俄乌战争可能有转变，因为打了一年了，其实 欧盟还有那个尤其是那个美国跟欧盟还有北约基本上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心思情报去援助乌克兰，其实大家都希望战争赶快结束，那这个是一条路。那两个可能美国要做的方向，一个是更加援乌速战速决，第二个是谈和，也可能速战速决到速战到某个阶段再谈和。那无论是哪一边，中共其实一直做的是叫快乐第三人的位置，就是他希望在中跟俄之间获取一个中间位置，能够去离间欧洲欧盟跟美国的关系，也可以让他成为一个超级联系人，他自己可以跟那个俄罗斯能谈话，也能跟美国谈话。那他现在采取的态度是说，你美国既然要这么快想去把俄罗斯击垮，他就很怕了。老二哈，就老大看到老二，中国的实力比俄罗斯强嘛，老大这个专制国家看到老二这个专制国家出现的问题了，他一定要不让他死。当王毅或者习近平不断说我不希望战争拖下去，其实他最想战争拖下去。
嗯，
战争拖下去，那个快乐第三人才能够做久嘛。那他就希望靠到俄罗斯的一边帮他，因为他这个时候如果倒到美国那一边的话，俄罗斯会输亡，亡的话大家都要把枪头指向自己嘛。那他不如说靠在他那一边，再跟美国叫板来讲价。记得一件事情，中共所有的策略是当他往前走的时候你要反向去理解他，当他跟美国叫板的时候其实他想跟美国谈条件，其实美国也看通这一点，所以就是你要跟我谈条件我就先不跟你谈，我就一直在增强飞机去那个南台海，还有很多的方法来去跟台湾的亲善来施压给中共，来逼到他一个临界点，看他的底牌是什么。
嗯，
所以我觉得说中共不会长期的倾向俄罗斯，是个策略性的权宜之计。
嗯，
伊朗也是表面上倾向俄罗斯，但是问题是如果他们三方结合的话，是对他们三方是毁灭性的结果。
好的，
因为大家要知道美国现在的实力，如果用二战的时候美国跟德国的实力来比，现在美国实力是远高于中俄一加起来的实力，远远高于。所以这个情况如果他一旦结成联盟，只是很快造成三个国家的毁灭性的冲击。
好，
所以我认为说如果他结成联盟，不如就是坐山观虎斗，从中游刃有余，博取快乐第三人的那个地位，继续做下去。
好的，
所以这个也是中共现在一盘棋的打法。那这个棋打得好不好，我觉得最后会失败，但是他可能拖上一段时间，所以大家拭目以待。
好，似乎这更符合中共现在的国家利益。那么我们来听一听啊，我们观众朋友们的看法。鱼次郎，习近平如果有考虑到和平，中国就不会落到这步田地了。从冬奥会中俄合作无上限的结盟那一刻起，俄罗斯的失败就注定了中共必须跟着陪葬的命运。他们只有保住盟友，才不会孤立地去面对全世界。Zia Reno。他说科索沃模式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让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重燃野心，俄扶持的代理人的亚努科维奇不争气，导致乌人民对其失望，给了西方扶持代理人的机会，后来俄又吞并克里米亚，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兵戎相见。季空然，他说走到人类的反面不是本意有味本意有为，但是独裁者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文明的对立面。战争手段实现复兴目的的前有希特勒和日本，今天你们自己看谁还在走老路呢？另外，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一位 King 2022731这位网友他说，站在包子的视角，他没有选错呀，谁支持他独裁他就站哪边，并且不惜一切别人的代价。塔利班可以，伊朗也不错，金山胖值得学习，俄罗斯那是他爹，帅气啊。另外一位叫帅气与智慧并存，不是很理解这个选错边站错队是啥意思，而且还加了个总是 另外一位科学之眼，你是怎么定义别人站错队的呢？好，那我们就来，我们许多网友好像挺关心你为什么我们在讨论说中国总是站错了队选错了边这个问题呢？我们下面就来谈谈这个问题。说到国家利益，我们看到自中共建政以来，自朝鲜战争已降，中国几乎在历次重大国际冲突和地缘政治事件中呢，都与主流国际社会背道而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彬彬呢，他却说中国总是站在和平正义的一边。那么我来请教于博士，为什么中国总是与世界主流格格不入呢？
对，刚刚网友提的问题很有意思，为什么说这个历史正确的一边，大家都在强调，汪文斌也说我们总是站在历史这正确的一面，当然我们现在很多西方国家也指责中国是站在历史的错误一面。所以关于正确和错误确实需要有定义，这个定义呢是两个方面定义，一个方面当然是价值观的定义，就是说一个战争，一个历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争执也好，或者是冲突也好，你站在正确跟错误里面是要从联合国所主导的那个价值观来看的。那么我们看所有的这些问题都确确实实影响到价值观，中国在过去的年代站在那个北朝鲜一面也好，站在或者说苏联一面也好，那些它都是违背联合国所主张的那样的一个原则的。第二个话呢，从结果角度来定义，其实它都站在失败的一方，这个，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所谓正确跟错误，你从两个定义来看的话呢，很多方面呢是这样的。那我倒是觉得呢，中国现在啊，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就是说中国最大的利益在俄乌冲突或者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问题上面，中国现在最大利益其实也是应该让这个战争呢尽早的结束。因为中国，你看到十二点建议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建议，说要不要这个，就是说破坏国际的这个所谓的供应链。包括这个经济上破坏国际的经济，因为中国是过去20年来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它的收益恐怕是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总和。所以呢，现在他看到俄乌战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导致这个世界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衰退，对中国是绝对不利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强调，中国其实它的最大的利益，它如果是，当然是正确的思维啊，那如果是荒唐的思维就不知道了。正确的思维它应当让这个战争及早结束。
好，那么现在呢，时间剩下1分多钟了啊，我想请教桑普律师最后一个问题，请您简要回答就好。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在俄乌战争陷入焦灼状态，普京渐渐山穷水尽这个状态下，中国会不会援助俄罗斯武器？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中国有可能一直都援助俄罗斯有关的武器，他是通过那个贵价买石油的方式来处理。但问题是，美国看你有没有真的 lethal support， 真的卖那个无人机或者弹药？因为三个人透露给 CNN 知道这个消息啊。那而且美国也跟欧盟分享有关中国正在考虑跟俄罗斯那个交易的情报，所以透露出来是美国要压制中共。如果你真敢造次，我就真的制裁你。把你框成中俄一体的一个轴心集团看待，我看中共会做，但是他会默默的做，不会给人家抓把柄。但是把柄会不会给人家抓到？抓到之后又不要爆出来，又是另外外交的考虑。所以我想他不会公然造次，但会持续的默默进行这个事情。
好的，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于平博士、桑普律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这个讨论的两个话题呢，是美国对台增兵200人，防乌战在台重演；另外一个是美台高层密谈蔡英文，你8月前访美。另外，美国之音呢也开通了这个我们的电报频道，欢迎大家关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